愿上帝祝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若你到这附近来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保证使你宾至如归。一开始，我喜欢说个笑话。有位年迈的农夫第一次带侄子露营。侄子有五个学位，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之一。他们搭起帐篷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半夜，农夫叫醒侄子说：往上看，你看到什么？侄子说：我看到数不清的星星。农夫说：我知道，但你从中发现什么？他说：从天文学的角度看，他告诉我有数十亿星系。在气象方面，他告诉我今天晴空万里。从神学上讲，他告诉我上帝是伟大的主。那你发现什么？老农摇摇头说：我发现有人偷了我们的帐篷。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令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大家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更美好的人生。我们都经历过失望和不明白的事，有时人生并不公平，有人经历困难，受尽磨难，光彩尽失，疲惫不堪。我们感恩度过了难关，但当上帝恢复你，你会仿佛没有经历过那艰难。没人能看出来你经历了疾病、离婚、不公平的童年。他要恢复你起初的状态。在经历艰难、厄运之前，受造时的原本样式。有些人经历逆境后苍老了十岁，挑战夺走太多，他们历尽沧桑，但那不是你。上帝不仅带你度过难关，他会使你更美好，精神焕发，充满活力，精力充沛，没人能看出来你历尽沧桑。最近有一位年轻姐妹，她跟丈夫和孩子来找我。她很聪明，20多岁。她送给我一本她写的书，书名为《华冠代替灰尘》。我问她内容为何，她说这是她的人生故事。她很小就被父母遗弃，他们吸毒，把她丢在街上。她换过很多个寄养家庭，经历虐待、忽视和各种不公平。我看着她，他的描述与眼前的人物并不吻合。我应该看到伤痕累累，历尽沧桑，没有安全感。但我眼前的姐妹美丽、坚强、自信，表达流畅。想不到她竟有那样的遭遇。我以为她来自一个充满爱的家庭，健康的成长环境，事实恰恰相反。重重的逆境中，她从大学毕业，有两个可爱的孩子，事业成功。上帝的恢复就是这样，他带你走出困境，却没有艰难、背叛、失落的疤痕。你或许处于挑战期，失落似乎无可取代，脚步不再轻快。准备好，上帝即将为你注入新的生命气息，他要使你重新得力，如鹰返老还童。上帝即将补偿你在逆境中的损失，包括健康、活力、意向、热情。他将带来新机会、贵人、恩惠，推你向前。他不仅带你度过困境，也要弥补你不公平的遭遇。圣经说，因你经历双倍患难，将获得双倍产业，永享福乐。当你经历双倍的福，没人会知道事业伙伴欺骗过你，你的不公平的童年，没人会知道你与疾病征战过，你将极为的蒙福、刚强、蒙恩，没有人能看出来你历尽沧桑。但以理书记载三个希伯来少年不肯拜王的金像，王盛怒之下，令人将他们丢入火炉，他们本该即将丧命。但圣经说， 他们的头发和衣服没有烧焦，身上甚至没有烟熏味儿。他们出来时没有任何经历火海的迹象。假使他们只是活着离开火炉，我们也会欢喜快乐。就算满脸烟灰，头发烧焦，他们能活着出来已经是大神迹。但注意上帝如何做工，当他恢复我们，不会留下患难、不公义、厄运的迹象。他甚至让他们连烟味都没有，看不到任何迹象，看不出来你的经历。上帝太奇妙，他的恢复使你连受苦的味道都没有。以赛亚说，当你经历大火，必不被烧，火焰必不伤害你。他没说你若经历大火，而是说当你经历大火。我们都会遇到艰难，在火中你得提醒自己，这火焰必不伤害我。这挑战不能拦阻我实现梦想，这疾病不能拦阻我达成目标。后来人们看到这三个少年时，有些人没发现他们曾被丢进火炉，不知道他们曾遭遇巨大磨难，没有内外伤和任何永久损伤。他们看到的是健康整全的三个人。你可能现在就在火中，但像他们一样，火无法永久困住你。离开大火的你不会伤痕累累，不会有火的痕迹，任何上瘾疾病的痕迹，连烟味都没有。我母亲在1981年罹患末期癌症，她病得很重，体重只有89磅。我从大学飞回家去看她，我很震惊，她的肤色蜡黄，濒临死亡，无药可医。有好几年她的为信仰打美好的仗，挣扎是有的，这并不容易。许多孤独的夜晚中，负面思想来袭，说他过不了这关，该穿哪套衣服下葬。他仿佛在烈火中，火焰围绕他，但这就像那些少年一样，上帝没让大火烧到他。现在大家眼前的妈妈健康强壮美丽，看不出来她经历过生死难关。多年来为信心打美好的仗，看不出来得养育我哥哥保罗那种小孩。你现在或许身处大火中，面对疾病、经济困难、孩子走偏，要牢记在心，大火烧不着你，逆境并非永久。别接受负面思想，以为人生从此走下坡，未来永被玷污，梦想挚爱难行。不，上帝要使用原本伤害你的，使你从中受益。当人们看到你时，看不出来你经历了什么，不会看到你犯过的错，经历的失望。如同我母亲，你会非常刚强、健康、蒙福，他们会看到你的美好，而不是你的经历。以色列人受奴役长达430年，受欺压，被不公平的对待，仿佛命运如此。但上帝超自然地把他们带了出来。离开时，奴役他们多年的人竟然给他们金银和衣服。我能想象以色列人穿着新衣新鞋，带着珠宝离开。他们没有奴隶般仓皇离去，而是满载礼物。他们在旷野多年，圣经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人生病或瘦弱，他们有200万人，他们的衣服和鞋子40年都没穿破。那里没有商店、购物中心和医院，天气炎热干旱，他们不停地迁徙。然而当人们看到他们，看不出来他们曾经为奴，受尽虐待。为什么？当上帝恢复你，你不会有患难的痕迹。现在你或许受到某种的奴役，瘾症、忧郁、贫穷影响你的家族数代之久， 你以为你的人生和他们无异？不，你被囚的日子已经结束了，自由在此。上帝不仅要释放你，破除捆绑，还要恢复你，以至于看不出来你曾经为奴，看不出你曾经上瘾、忧郁，在不健全的环境中长大。我喜欢我朋友泰勒·佩里的见证。泰勒从小家境贫寒，受父亲虐待，从小就得躲在前廊，逃避家里的混乱。逆境如同大火，仿佛能拦阻他的命定。年幼的他无法掌控，但圣经说，上帝是无父之人的父亲。在火中，你不孤单，上帝必出现在大火中。他介入不公平的环境，即使你无力承担，无能为力。泰勒很小就会到地下室，自己编故事，运用生动的想象力。这些故事带他到另一个世界，暂时脱离现实的痛苦和混乱。那些故事和想象打开了电影和戏剧之门。泰勒已成为当代最成功的艺人和电影制作人之一。如今人们眼前的泰勒蒙福、成功、爱上帝，给人们带来欢笑，总是面带微笑，看不出来他经历过那些事。你不会想到他没有美好的童年，为什么？上帝带他走出困境，连烟味都没有。任何逆境都无法阻止你的命定，任何经历都不能阻止你达成目标。别相信那些谎言，说你经历太多艰难，病太多，过去太痛苦，这一切都是在预备你迎接上帝在你生命中介入。诗篇71章说，上帝要使你越发昌大，困难越大，尊荣越大。看不出来你经历过厄运，反而显出你真实的身份，蒙福、昌盛、强壮、健康、得胜。十几岁时，上帝在梦中指示约瑟将成为领袖。他一开始很顺遂，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，之后人生却一落千丈，哥哥们因为嫉妒把他扔进坑里，最后把他卖为奴隶。他为一名军官工作，负责居家打扫和修缮。有人陷害他，使他蒙冤入狱。长达数年，他在牢房孤单度日，仿佛被完全遗忘，情势看似毫无改变。但上帝不会让别人的行为拦阻你达成人生目标。若是这样，人们就能掌控你的命定，而非上帝。当不公之事发生，你可能不喜欢，但它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，要带你到理想之境。上帝若没有目的，就不会允许它发生。某日，约瑟为法老解梦，深深撼动法老，于是法老提拔约瑟为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治理全国。很有意思，约瑟甚至不是埃及人，他没受过正式的训练，并非皇亲国戚，但上帝知道如何恢复你，使你越发昌大。他知道如何弥补你经历的患难。我能想象，当人们来到王宫，看见约瑟，以为他出身皇室，在王宫长大，是法老的亲戚，在最好的学校受教育，却不知道数年前他被丢在坑里，被出卖。不知道他之前是奴隶，负责打扫。不知道他入狱多年，他身上没有经历不公、厄运、孤独之夜的迹象。他们眼前的约瑟满有威严、恩惠、声望，治理全国。这就是上帝的恢复。人们看不出你经历过患难。或许你正处于像约瑟一样不公平的境地，你做对的事却经历逆境。别担心，你的时间到了。 上帝是公义的，他看见错误、不公，谁背叛你，谁孤立你，你将被恢复，越发昌大。上帝将使用逆境带你前进，走得更远。你遇到双倍的患难，必得双倍的恩惠。别再告诉自己你卡住了，你不可能越过离婚、经济困难、疾病，这并非你人生的结局，上帝说的才算数。他在说，我要恢复你被偷走的岁月，弥补你经历的不公平。患难之后，你不会颓丧、挫败、九死一生，你连烟熏味都没有。没人会知道你经历了厄运，如同约瑟，他们看到的只是你被提拔、受尊荣、做大事。我认识一对夫妇，生活蒙福，之后却遭遇人生风暴，生意走下坡，妻子生病，姻亲突然去世，几笔意外的支出，他们失去了住房，他们好难过。我把这番话告诉他们，我们都会被扔进火里，但火焰不会伤害你。上帝掌权，你若持守信心，他必使你更出色。我们听见这番话，有时会想，不可能。约尔，我怎么能度过这难关？怎能痊愈？或者如约瑟，我怎能出狱？我是奴隶，身处异邦，没有权利。你不必弄明白，只要相信，上帝透过信心在动工。当你在火中时，别抱怨，谈论无法解决，要倒过来说，天父，谢谢你，你正在无路之处开道路，感谢你必带我脱离困境，没有烟熏味。这不只是正面心态，而是释放信心。几年后，我再看见这对夫妇，这位姐妹给我看了一张他们刚迁入的新居照片。她说，在旧居时，孩子们要共用卧室，但在新居，孩子各自有卧室，位置也离办公室更近，事业再次腾飞，大颗泪珠滑落脸颊，她不断感谢上帝的美善。我看着新居的照片，眼前的姐妹健康整全，弟兄洋溢着喜悦，我心想，看不出来你经历过患难，上帝带你走出困境，连烟味都没有，这就是上帝想为你做的，恢复你，使你越发昌大。现在请真实的相信，别垂头丧气度日，因受挫待而苦读，因不顺遂而气馁，为上帝动工准备条件。天父，感谢你使用原本伤害我的事，使我从中受益。感谢你，我丝毫没有遭遇患难的迹象，看起来就是你创造的样式。蒙福、昌盛、刚强、健康、整全。马可福音五章记载，有人住在坟茔，被鬼附，精神错乱，不穿衣服，无人能制服。人们试图用锁链捆绑他的手脚，每次他都能打破锁链，无人能控制他。他整天在坟墓间徘徊，喊叫，割伤自己，病情持续多年，大家都知道要远离疯子。某日，耶稣坐船过湖，去了那人住的地方，那人倒在耶稣脚下，耶稣为他祷告，把鬼赶了出去，他瞬间得了医治，头脑恢复正常。有些人看到，去镇上告诉大家，他们跑去看那人，见他把自己打理干净，剪了头发，穿上衣服。圣经说，他们看见那人坐着，穿着衣服，恢复正常，他们好惊讶。等一下，我们认识这人多年，知道他疯了，怎会这样？太不可思议，难以置信。很有意思，耶稣为了接近那人，专程过湖。 他一痊愈，耶稣就坐船回到对面。又是黑暗势力攻击我们，就像这人，你靠自己无法自由。好消息是，我们的上帝仍穿越湖泊而来。当你无法到他面前，他会主动来找你。你的处境看似太遥远，瘾症太强，疾病太重，家人走得太偏，对我们的上帝来说没有难成的事。他的能力远胜过任何拦阻你的力量，他正越过湖泊。你不会一直活在瘾症、忧郁、疾病和恐惧中，锁链正在松动，坚固营垒正在破除，至高的上帝即将做成你做不到的事。我父亲有个妹妹名叫玛丽，将近50岁，玛丽罹患重病，不能下床走路，不能说话，自行进食，甚至认不出别人，不时昏迷，基本上是在家里等死。父亲得知消息，决定开车去达拉斯为他祷告。他走进房间，玛丽认不出他来。爸爸牵着他的手说，玛丽，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。玛丽立刻清醒，她下了床，能走路和说话。几个月来初次自行进食，这是转折点，她即刻痊愈。当天稍晚，我父亲问她，玛丽，你为何这么快能起来？她说，我听见上帝说，玛丽，起来行走。我父亲笑着说，不，玛丽，是我说的。他说，不，约翰，我听见上帝说起来行走。我爸爸说，玛丽，我就站在那里，是我说的。他指示我父亲的脸说，听着，约翰，我听见宇宙的造物主至高上帝要我起来行走。他一说话，我觉得有个东西穿过我的身体，前所未有。那是什么？上帝越过湖泊，破除黑暗权势。玛丽后来健康整全地活了多年。我能想象，当人们看到以前的疯子，他们问，你真的是以前住在坟墓里的那人吗？你真是我们都害怕的，整天喊叫的疯子吗？意思是说，你看起来不像有过那些经历的。我们认识你多年，你向来那样，如今你蒙福健康自由。后来当这人和孙子们一起玩享受人生时，他一定多次停下来说，上帝，感谢你越过湖泊，当我无法到你面前，感谢你来找我。多少次上帝为我们越过湖泊而来，当我们无法释放自己时，他来释放我们，带我们离开我们自找的患难，翻转家人，虽然他们不配，医治我们，虽然检查结果显示无药可医，那是上帝的怜悯，从永远到永远。这意味着上帝总是会越过湖来找你。耶稣讲过浪子的比喻，有位年轻人继承了产业，离开家，挥霍无度。后来钱花完了，只能找到养猪的工作。他活得卑微绝望，得吃猪食才能活命。最后他决定回家，他想，我父亲的仆人都过得比我好，或许他能给我份工作。当他到家时，发现父亲望眼欲穿地等着他，远远地看见儿子，就跑过去拥抱亲吻他。儿子早就想好怎么说，爸爸，我搞砸了，我知道错了。父亲打断他，对仆人说，快去家里拿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，拿新鞋给他穿，给他戴上戒指，宰了肥牛犊，我们要大摆宴席。想象一下，儿子现在清理干净，穿着新袍子新鞋，戴着象征尊荣的戒指，看起来不像从猪圈里出来的人，不像把资产挥霍殆尽的儿子。这向我们揭示出上帝的心，即使我们犯错， 自招祸患，上帝也不希望我们看起来像经历过磨难一般，他不要你常想起你的失败、伤害和不公。无论你犯了错，或像那个疯子、黑暗权势试图拦阻你，上帝仍越过湖泊，说：“去拿上好的袍子，恢复你的尊荣。”你以为父亲会说：“好，你可以回家，但你要有罪恶感。”你需要知道你的错误多严重。对于他的过往，父亲连提都没有提。你可能搞砸了，做了难以启齿的事，以为往事会一直拦阻你。别再听指控的声音，你已经被饶恕，蒙救赎。现在，做你该做的，穿上你尊贵的袍子，开始领受天父的怜悯。你若愿意弃绝罪恶感，继续前进，没人能看出你过往的经历。你曾有多年瘾症，一点也不像。你活得自由、清洁、乐于助人，你看起来不像得过癌症，你健康、健全。你看起来不像离过婚，你幸福、再婚、有很棒的配偶。上帝期盼使你更美好。或许你经历过不公平的事，看似占劣势。做好准备，上帝即将做新事。此刻他正穿越湖泊向你而来。我相信且宣告，上帝将恢复你，使你更发昌大。你将脱离患难，没有丝毫负面影响。情势正在转变，对你有利。自由、医治、伸冤、提升，你的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若有领受，请说 Amen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。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为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这样的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尊崇上帝为首。